说你这个帐篷的时候呢，快到了，所以他就写这卷书给当时分散的基督徒。在他觉得他快要离世回到主那里之前呢，他把语重心长的那些话语呢告诉弟兄姊妹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章结束的话的时候呢，他就这样告诉我们，他是很挂念弟兄姊妹，所以呢他知道离开主地上要见主的时候快到的时候，他心实在非常的沉重。但是在他心里呢，有三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第一件事情呢，他已经用第一章前面的经文讲过了，这是基督徒呢什么对他最重要了，什么对你最重要了，什么对我最重要了，这是信靠耶稣生命的成长是最重要的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那么追求认识圣经的话很重要，但是在整个品德的追求里，你看见在前面呢，那是不过一部分啊，不是全部。所以在有了知识之后呢，又有加上什么加上什么加上什么，然后其实生命最成长最高峰是什么呢？就是爱心。所以基督徒在教会里跟在社会里跟人接触的时候，最能表达基督的就是爱心。所以耶稣离开世界之前呢，他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如果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怎么主耶稣怎么讲，人家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啊，是吗？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觉得，有些基督徒来问我，特别是初信的人来问我，他说牧师啊，我不懂得祷告。我说祷告很容易的，你告诉我你怎么不懂得祷告。他说不觉得很困难啊，他说我跟很多基督徒一同祷告，我总发觉我不如他们的，他们一祷告的时候就背很多圣经啊，背很多教训出来了，我怎么都跟不上他。我也试试这样祷告，我回去把圣经都念了念了，但是我很难应用在我的祷告里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属灵，我那个祷告就是不能祷告出来，因为我一句经文也没有，而且我祷告的时候也不懂得怎么讲话。牧师，我该怎么祷告？你教教我。啊，其实在这个昨天我在查经班有两个师姐，她也问我如何祷告，啊，他们已经是博士了，还不懂得怎么祷告。其实我告诉他，你不要这样，你祷告就是很简单，好像孩子跟爸爸说话，祷告最重要就是真诚，因为神欢喜人内里诚实，你说什么他都听。孩子他跟爸爸妈妈讲的东西，爸爸妈妈一定听，但不一定答应他的要求，但是一定听。而且啊，你看这爸爸的妈妈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多次教导他，叫我爸爸了，叫我爸爸了。那么他讲爸，其实爸是最容易叫出来的，不一定是叫爸爸。那么他一叫啊，我们就开心了。我的女儿她很少的就叫爸爸了，那么我就很开心，我说。那么我的爱人带他去检查的时候呢，那么就告诉那个护士，他说我女儿她会叫爸爸了。那个护士就笑笑，他说他心里说不会那么快的，那个爸或者是他是孩子最快出声讲的话，你先生呢还喜欢他叫爸爸，差不多疯了，所以听他啪啪就爸爸了，就是这样。你看爸爸听喜欢听他的跟你讲话，我们祷告就是这样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有些时候我们得了知识，那是很基本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得了知识不一定懂得祷告。我们来到神的跟前，难道神不懂得这本圣经吗？圣经都是神说默示的，神要你真诚的祷告，不是来到他那里背圣经啊，你懂得我的意思吗？好多时候我们 劝儿女啊，他要背书背书，但是我肯定说，你爸爸妈妈想跟你谈话，不是想你过来背那个孔子啦、四书五经啊，啊，什么？我们叫你一定是把它背背背背，但是不是拿那个来背给你爸爸妈妈听。所以我们要有知识是好的，但是我们可能跟神的祷告也是一起不同。神是默示圣经，难道他不晓得吗？所以我们不用许多这些器具，我不是反对人用圣经，但是如果你不是真心不是诚实的，你在神那里背很多圣经都没有用，反而那个三岁的孩子讲的话比我们更懂神的用，这是我们要注意。所以有了知识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加上爱虔诚人类，有了虔诚又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什么叫爱弟兄的心呢？爱弟兄的心呢，就是那个 filial， 就是那个朋友的爱，用朋友的爱我们有弟兄之间的友谊、啊、在教会里我们需要有友谊，但是再加上爱众人的心，你看你看你的圣经前面那个众人的心是下面有一点点的，一点点呢在第一页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原文是没有的，是后来翻译圣经的人加上去，因为他以为这样你能够更明白。其实加上去不好啊，他说有了爱弟兄的心也要加上爱，原文这个爱就不同了。第一个爱弟兄的心是 filio， 第二个是 agape， 那里希腊文的 agape 就是一个牺牲神圣的舍己的爱。那这就是彼得记得的，彼得一生的追求就是朋友的爱，他那天跟耶稣说爱耶稣都是朋友的爱，所以他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众人都离开你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三次不认主了。他知道了，就是他离开主了。那天他讲得多好啊，我不会离开你，就是死也不离开你。但是后来在那个衙门啊，那个官府的园子里面，有人看见，有一个人说，你不是跟耶稣同伙的吗？他说不是，你看错了，你没有戴眼镜啊，你看错了。那么还有一个侍女，他说啊，我看错了，他是跟他们一起的，一道来的。那么他怎么讲？他说没有没有，然后他起誓说，我从来不认识那个人啊。那么三次否认耶稣，后来鸡就叫了。哎呀，他就想起耶稣讲的话，鸡叫你先，你三次不认我。彼得就灰心，他以为他很爱主，灰心，他就跑出去哭了。但是主很关心他，主很关心他。当主复活的时候，当时一群妇女看见主复活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啊，我复活了，你们回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，你去告诉门徒和彼得我复活。”在主的心里，谁最软弱的，主把他放在心里，不忘记他。他说：“你告诉其他门徒和彼得。”彼得那个时候是怎么样？他已经灰心，他已经再不做传道了，他就去打鱼去了，回到以前的工作。你看，以前他跟随主的时候，他你还记得的吗？他对耶稣说。主啊，我撇下所有的东西来跟随你，包括那个渔船啊、渔网啊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快有条船、有渔网。他一回心回去就打鱼了，然后在鱼上打很多鱼啊，150多条啊，那么打那个鱼都差不多网破了。但是当他打开网鱼之后，然后看见岸上有一个人在那里烧烤，有火，有。有鱼在那，那是耶稣，他看出来。但是约翰说是主，约翰说是主。那么讲是约翰说是主啊，跳下水里那个是彼得，他一听见是主，他就跳下去了。我不知道是自由式啊还是蛙式啊，这很快他就上岸了，主就在那里给他烧烤，有吃的没有啊？然后当他吃的时候， 主耶稣就跟彼得说：“彼得，彼得，你爱我，你这些干什么？”主不是这样讲吗？主说：“西门，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少。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是这些，也不打紧，是条船啊，是渔网啊，是鱼啊，是这里的烧烤的饼啊，鱼啊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最大问题的就是那个爱。主耶稣说：‘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’主耶稣说：‘你是用这个阿加皮的爱爱我吗？’那个意思说，你愿不愿意为我用这个舍己的爱舍弃这些东西呢？”彼得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他说：“主啊，对，你知道我跟你只是朋友。”他用的是 filio 那个字。第二次耶稣又再问他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是用 filio 这个爱爱你，我们是朋友。”第三次啊，主耶稣再问他，他回答是怎么样？他已经有一点厌烦了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是用朋友的爱爱你。如果你是耶稣，你对一个门徒，他以前用这个爱爱耶稣已经失败了，现在他又是这样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不会真是那个心都掉下来了？”但是耶稣不是，耶稣欢喜的是这个人真是诚实，他没有欺骗耶稣，他也不敢欺骗自己。过去的失败叫他没有自信了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跟你是朋友，我是用朋友的爱爱你。”哦，彼得的福星就在这里。虽然你是用朋友的爱爱耶稣，我们都是这样爱耶稣，按情绪来爱耶稣。但是耶稣这么对彼得说，第一次他这样讲，他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看顾我的羊。”三次主把责任交给他，把羊群交给他。彼得复兴，圣灵降临的时候，他的这圣灵的充满不是这方面，他的这圣灵充满了，圣经说他就放大讲论神的道。他不怕死，他被抓了他还可以睡觉，他不怕死。在这里我已经讲过，彼得当他有一次从罗马回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耶稣碰到他了，耶稣就在那里说：“彼得，你去哪里啊？”彼得说：“我刚从罗马回来，我现在回到耶路撒冷那里去。”那么彼得本来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，是那里的主啊，最重要的人物，所以回到教会是很应该的。好像今天晚上我回伦敦了，回到自己教会是很应该的。那么彼得他要这样问耶稣，他说：“主啊，那你去哪里啊？”啊，他们在路上碰到了吗？“主啊，你要去哪里？”主对彼得说：“我要去罗马那里去，因为我的门徒在那里受苦，我要再去为他们钉十字架。”哦，彼得听见就很受愧，很难过。他从罗马回来，他知道，但是可能他回耶路撒冷就是因为怕受苦了，所以他回去了。他将主再去钉十字架，他就告诉主：“主啊，你不用去，我去。主，请你不要去，我去。”然后他去了，果然被抓了。人家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彼得怎么对那些官员说？他说：“请你不要把我好像我的主那样钉十字架，我不配好像耶稣这样钉十字架。”他说：“朋友，请你把我倒钉十字架。”所以耶稣在教会的传说里，就是他死的时候为主宣道的时候，他这个人是倒转头过来钉十字架的。这就是阿加皮的爱。所以他在这里写的时候，基督徒那个灵性最高峰，一个人成长灵命最成熟的时候，就是懂得舍己 懂得牺牲，懂得去爱，不是自私。保罗知道自是己能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可以造就人，这就是彼得的追求。所以他要离开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最要紧的是生命的成熟，我们要追求。我可以讲一篇很好的道，刚才我们青年人吃饭的时候我都讲，我可以讲一篇很好的道，但是如果下了讲台，我每个人都骂一场啊，我所骂的那个嘴出来的言语，把我在讲台所讲的那篇美好的道都踩毁了。没有人再佩服我，也没有人再愿意听我讲。为什么？我口所讲的跟我生活行为不对劲，不对配。我是说一套的，做一套的。耶稣在地上责备一些法利赛人的时候就是这样，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，他们喜欢把难担的担放在人那里。他讲圣经给你也是他不能做的，但是他要求你做。你做不了了，他就定你的罪，但是我做不了了，没有人敢定我的罪。啊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生命的成长是彼得离开的时候很语重深长的在讲。所以第十二节刚才我们念的，他就说上面前面的事我已经讲过了，你们要继续的来追求，在这些啊，常常把这些事提醒你，就是生命的每一个我们品的需要的那种美德，他要提醒我们要追求，要追求，它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第二件事呢是什么呢？这个彼得说，就是基督荣耀的启示，在教会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。彼得学了一个功课，他的同伴雅各、约翰也设了一个功课。如果你回到约翰马太福音十七章那里呢，就是这段经文讲的，这是在荣耀的山上，他看见主荣耀的显象，所表象的是什么？这是主在国度里，他的地位是一个王者的地位。那一天在黑门山，就是圣山上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被耶稣带到那里去。那么耶稣在他们跟前的变了形象，很荣耀的一个形象。那么还有这个时候又有两个人出现，一个叫摩西，一个叫以利亚。摩西就是旧约的律法的代表，以利亚是旧约先知的代表。两个人物都是旧约里面最重要，因为旧约就是律法跟先知的书。这两件事就是总国拯救人，所以这两个人是救人最重要的人。而且摩西这个人啊，不像我刚才讲我们口说不能行的人啊，摩西啊，神见证他是世上最温柔的一个人。这个人很厉害，他从埃及里啊，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到旷野去的时候，那时以色列人有多少人？他手中带出来的人有超过600多万的以色列。你看，如果你念出埃及记啊、民数记啊、生命记啊，你就发觉摩西是挺厉害的一个人。那个厉害不是他那个手腕厉害，不是他厉害，就是太温柔了。这个人是耶稣神也见证他，耶和华见证他，他是世上最。因为这600多万的人在埋怨他，而且他有一个哥哥，他有一个姐姐，哥哥叫亚伦，姐姐叫米利安，两个人都不服他的权柄。他说：“神为什么单拣选你不拣选我们？啊，为什么单从你说话不给我们也可以说神的话的？为什么你有权柄，我们不是好像你这样？”所以他们就在那里不服，也在下面呢来叫群众不服。但是他的姐姐米利亚呢，因此就得了大麻风，啊，因为他的骄傲，亚伦神也责备他。但是你看，外面有几百万人反对他， 里面自己的家人也反对他。你看这个模式，怎么可以做这个事？这才是正确的模式。神在希伯来说，那里说这个模式是在神的家，在我家里传染进入。啊，真是好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啊，讲那个比喻，第25章那里就是讲到一个按才干买给银子的，一个5000，一个2000，一个1000，啊，给他们，然后就让他们做买卖，自己就离开了。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带1000的，他怎么骂的主人呢？他说你又饿又难了。啊，但是其他两个呢，大家很忠心的做。最后呢，耶稣赞赏那些忠心的是怎么赞赏？他说啊，你们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。那个1000的就对他说：“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这个有良善有忠心，就是摩西。良善他是最温柔的，忠心。”在神的家全然集中，所以当约翰、彼得、雅各看见，哎呀，跟耶稣同在有两个都是那个旧约他最满的人物，一个叫摩西、以利亚在这里，他就很快乐、很开心，他就对耶稣给耶稣一个 suggestion， 一个建议，他说：“耶稣，耶稣啊，我在这里真是好啊，好不好？为摩西、为以利亚也做两个盘子。”那么为你也做一个，我们永远在这里了，我们在这里真好啊，三个盘子，有三个伟大的人物在这里啊，我们在这里开退休会了，最好了，不用下山。突然他讲完了，天打雷了，天打雷了，彼得、雅各、雅各就很惧怕了，他知道自己讲错说话，不在地上不敢抬起头。天打雷的时候，天父就发出声音，他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你们有听他？在这里彼得没有说你们有听他，他的爸爸就说了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写出来了，发出声音。然后当彼得他抬起头来，门徒抬起头来的时候。就没有看见以利亚跟摩西，他一抬起头来不见以利亚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弟兄姐妹，哪一个地方有神的权柄，哪一个地方知道与基督。教会是神的国的太子，哪里只有基督。保罗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只有基督，不看见一个人，只看见耶稣基督。我们放开旧约，放开圣经的经文来说，如果用现代的我做一个比喻，耶稣在那里显现，他让我们看见中国的医学生弟兄在那里，要看见以前在瑞士的加尔文弟兄在那里，也看见一个叫戴这个英国那个叫大比杰大比弟兄，他是开始弟兄问我的弟兄在哪里啊，也看见在这个德国有一个叫马丁路弗的在哪里开始路弗，哇，我这个副长官说什么，我就会告诉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啊！有你，有易伯森弟兄，我看他很多书，差不多全部的书都看。有这个改革中的加尔文，他几乎每一个加尔文的作者的书我都有了，全是英文的啊！而且有这个达比的书了，他整部的书我都有了，是那个弟兄会闭关弟兄会的长老送给我的，是荷兰的。”那么还有很多很多我都有了，马丁路法的圣经注释我都有了，哇，我都认识这些是很满的人了、啊、我吴展鹏一本书都没有写过，虽然人叫我写书，我说太多书了，我写还是垃圾，写来干什么， 我就会对耶稣说，耶稣在这里教你最好啊，那么伟大的树林的巨人在这里，但是我相信那天如果我这样讲，也在一起听到你声音了啊，我现在我如果听到了，我躲在这个讲台下面了，因为可以把我这个起来的时候，什么一套新的加尔文和大毕啊，鲁达，这个人不讲，不讲一个人，只见耶稣基督怎么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想请问你，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用耶稣的血从各民各国各方买来的人聚集在一起，怎么在教会不见耶稣？怎么不见耶稣？没有其他人是你的救主，只有他是救主。所以，但愿我们恢复那个单纯，在教会里不见耶稣，只见耶稣。我见讲，请你们不要跟我牧师，我牧师是不一样，也不要跟什么牧师，我们尊重他。如果你尊重我，我谢谢你，这是你对我的恩典。但是你不要跟我。保罗是最伟大的一个传道人，他只能这样讲：你们要效仿我，你们要效仿我。但是你不要忘记下面那一句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他怎么讲？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的吗？他这样说：你们要效仿我。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，他叫你效法他，不是效法他，那是效法他那样的效法基督。他总是把人带到基督旁边，还是把人带到一个人的面前。如果你觉得我好的，你要效法我，你不要。我如果这是好，我就是效法基督。所以你效法我是 indirect， 我已经搭了很多结构了，你不如直接效法基督。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一件事。做主的仆人有谦卑，要隐藏什么？要把主告诉，这是我们要做。所以彼得在能离开的时候，他很清楚告诉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不受别人，只要主。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跟他们这样讲，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我只知道两件事情，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那个意思是什么？我只记得传基督跟传福音，这就是教会该做的。我想问我们或传教会标准基督有多少，传原主的福音有多少，这是我们注意。那今天我很高兴有人带新朋友来了，啊，新的朋友来，这就是对了。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葡萄树是怎么样的？我住在建华家，我要讲一讲。啊，住在他家，我常常欣赏他阳台那些葡萄树。我，今年还天气还很冷的时候，住在他那里。完全光头的没有东西啊，只有一些鸡在那里。啊，上次来的时候看见已经长了那叶，可以在那里乘凉了。啊，今天我住在他那里住，啊，他国籍累累的，他已经把两个奔驰的葡萄树那个果子啊放在我住的房间，我已经差不多吃了一个奔驰，啊，你看。很好吃，虽然那些是让酒的，不是吃的，还是那么甜。你知道吗？葡萄树的枝子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结果子。不结果子就没有用的，就用来烧了。基督徒在地上，不是用来存在，不是为了争吵谁对谁是错，它存在地上。把人带到主的面前，并且完完全全的带到主的面前。 所以今天我见到新朋友啊，请原谅我啊，我有谢谢欣赏那些带来的，啊，带他来的人啊，你才是见国子，啊，感谢主啊。所以呢，基督荣耀的启示很重要，教会里，基督是教会的头啊。你有一个照片，如果你拿那个照片出来看，哎呀，这个照片，你看。没有头的，哈哈，没有。如果你那个照片是有人在那里，我想问你，你看的时候你是看那个脚啊，看那个手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在那里看是看什么？啊，看什么？有人讲，看那个头了嘛？哎呀，我在那里，你认出那是你自己啊？你没有去看那个脚啊？啊，没有的，每一个人都看。然后看到那个头呢，就看啊，原来我那天穿那个西装那么好看，真帅真棒，才这样。不然呢，你看那个西装那么好那么棒，看再往上看的时候，原来就是自己是那个人。心里找自己先看那个头，但是今天呢，许多人看照片那是看那个脚啊，看那个手啊。看那些肢体啊，没有看那个头。哥罗西书保罗说：“凡事要连于联手之，联手之头。”我们去看一个照片是看头的。如果你去请一个专业人士拍照的时候，他不能拍一个照片是没有头的。如果他没有头的，你要他的头啊？是啊，如果他给你拍一个结婚的照片，那个新娘新郎都没有头的，我从来没有看过。我有很多结婚的照片，不是我结了很多次婚，不是，因为我跟很多人弟兄姐妹他们都结婚了，送我一些照片，我看了那些专业的人拍的真好，特别是拍到那两个人那个样子，拍的真是很好。比方说，如果那个头发都遮盖他了，他讲讲，没有拍之前弄好那些头发，那些有些时候他弄不好，那个照相的人还过去给他来说头，总要拍一个这些头显现出来好看，这就是教会要高举耶稣基督。这是第二点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不是叫我们看不看见其他人，不是，但是只是好像看见基督嘛，其他人是在的，但是那一段经文的 context 就是要我们注意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除了耶稣之外，他们还尊崇其他的人，这是神不喜欢，在教会里不是基督第一啊，那个人第二，那个人第三，没有，在教会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都是耶稣基督，没有其他。所以有时候希伯来说，唯独耶稣，唯独耶稣。第三方面，我要讲，这是圣经的绝对的可靠，因为圣经没有一卷书是出于人意。都是圣灵感动写出来。我不反对今天我们去念书，去参考人的作品，但是他们也是本身也是念书。我很希望鼓励你们每一个基督徒培养一个读圣经的习惯。你每一个星期，如果我在这里，你来听我讲一堂道。你回去就什么都不做，那完全是不够，你要自己内省。我们知道基督教啊，就是因为天主教的不好，许多人来恢复圣经的道理就出来了。最重要一件事情，他恢复的就是恢复圣经的权威。天主教的错误在哪里？他相信圣经，但是从来不多解，也不 去是平平平平。他说圣经是以前的话，在耶稣的年代，在摩西的年代，但是圣经怎么处理我们今天的问题，对吗？圣经里面很多都没有提到的，没有什么叫安乐死，对吗？你找来找去圣经都没有安乐死这个词句。今天有许多的问题，好像圣经如出现有，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处理的方法，好像关乎堕胎啊，关乎同性恋啊，这些等等的东西。还有现在更复杂了，什么什么体外受精啊，什么啊人工受孕啊，这些完全没有，但是这是现代科学啊很多的产生的问题，那个 genetic engineering 的问题。所以天主教他们就是这样讲，圣经是以前的话，但是呢教皇是没有错误的，教皇是教皇，跟神是很亲近的一个人，所以教皇讲他话没有错，教皇就是我们现代的神的启示。所以他讲到这个，他们天主教一定要建立一个的理论，就是教皇没有错误的，所以他讲的话没有错误，他是绝对的真理。所以因此这样我们看见天主教跟基督教有很大的分别，我们基督教就是单讲圣经，高举圣经，但是天主教也相信圣经，但是他说教皇的话跟圣经是平衡的，其实不是平衡，因为这是过去老套的话，教皇的话才是现代的话。我想请问你啊，你如果是看圣经啊，你是看一本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译本，还是看听经书的书？啊，看那个英文是 di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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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e， 那个理是这样的 ，die die die die， 你是看那个吗？那个古典的完全不一样。你看这个中文的圣经，你看是和合译本的五四运动之后的这个翻译。还是你看那个古文里的圣经译本，你们没有看过啊？我以前翻译圣经的时候看过，我有本是文言文的中文圣经，完全好像你念那个古文观止那些文体。现在你们都不看了，所以它不再印出来了，那个只放在图书馆那翻译室里。所以谁在念圣经呢？我们都喜欢听教皇的话了，就是因为这样，宗教的信仰越来越错了，因为从来没有回到原本那里去。弟兄姐妹，圣经是没有错，我们需要看人的参考书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也不明白，人家给我们解释解释很好，但是你不可以一辈子看注释，没有这个需要。为什么你不回来看圣经？因为许多的解经家都是从这本圣经出去，他能够看见，你也能够看见，圣经是适合每一个人的。如果每一个人都看不懂的，神是不公平。我很清楚告诉你，如果这本圣经只有博士的人才看清楚，神是不公平，绝对不公平。这本圣经人人都可以看清楚，绝对不是你这个人能看见，你需要每一次都需要祷告。你是祷告怎么样祷告？主啊，开我的眼睛，使我能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这就是圣经里最伟大的一个作者，诗篇119篇的作者，他写了大概176节的圣经，都是用圣经做题材的，每一节都是讲圣经。你能否这样吗？如果你叫我讲啊，我讲10句话都已经觉得全是用圣经，都已经用不来了，没有这些几句， 170多句话都是用心经，但是在诗篇119篇里，好像是18节那里，他这样讲：求你开我的眼睛，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一个那么懂圣经的人，还是那么谦卑，他先做一个祷告说：你帮我开我心里的眼睛，以致我看见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实在不像样。我请问你，这个礼拜你看过多少圣经？不应该见我，除了今天这个礼拜，你有没有翻过圣经？不是看过多少啊？有没有翻过你的圣经？可能你有的圣经都是放在书架里的。如果今天你听我回去再打开的时候，你要骂我那个尘了，已经摆在那里太久了。我是跟真是诚实跟你说，我们需要来亲自的念圣经，只要神的话绝对可靠，其他人的解释都会有错，都是观点跟角度，都是很多人摸一个大象，摸到脚，摸到背，摸到尾巴，但是你要看这本是全本的圣经，你要看见那个象的全貌。所以当彼得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劝勉弟兄姐妹，他心里最沉重的只有三个字：第一，追求生命的长进；第二，高举基督，不是看人，不是高举一个人，但愿这个教会不见于人，只见耶稣在这里；第三，高举神的话，只有神的话是可靠的，人的东西我们要看，可以参考，但是你必须回到神的话。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今天看什么东西？有没有看什么话？我们每个星期只有168个小时，那么你上班、你吃饭、你睡觉，扣除那些东西用的时间，你每天空下来的时间只有5个小时，只有5个小时。弟兄姐妹，这5个小时，你有多少时间是问耶稣？你有多少时间是看圣经？你这5个小时是就是 serving internet， 在电脑面前，请你把那个 mouse 啊，5个小时都在这里推啊，有些老人家打麻将，你就这样打，5个小时啊，觉得推到一个地步，你不能再推了，因为已经半夜了，你就睡觉了。第二天又剩下5个小时，你继续回来就推了。你是基督徒吗？你有多少时间亲近圣经，还是常常亲近圣经，还是常常来亲近电脑？啊，今天的年代是排拒的年代，人跟人的关系越来越疏了。为什么你所有的朋友都在那里 ？ICQ、ICQ、MSN， 好多朋友了，20-30个朋友排名在那里出现了，啊，一个。你好，那个嗨，那个 hello 啊，全世界一个阿里拉多啊，都出来了，日本啊，什么都出来了。那么你整个晚上都没有做什么，就是跟这些人谈啊，三用了啦啊，又跟这个嗨啊，这个 how are you， 跟这个你好，一整个晚上你可以跟人在那里聊天，但是你忘记坐在你旁边，甚至跟你一同睡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最难解决的问题。在 Michigan， 美国的啊，麦基根州，他们从1500个家庭做了一个调查，就是在剩下已经不多的5个小时，父母跟孩子的接触有多少时间？那么做妈妈的在那个调查里面，那个上班的妈妈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的时间， 每天最多，那时候妈妈每天最多给孩子的时间是一分钟，然后周末的时间最多给孩子的时间，周末里啊，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，不到半个小时。然后那个税位叫我们更惧怕的就是那个叫爸爸，叫爸爸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的时间，每天最多给他孩子的是八分钟，周末的时间就是十一分钟。有些人说，哎，不要紧，我给我的孩子的时间虽然小，但是都是 quality time， 都是优质的时间的。时间没有优质，关乎关系的时间，那个优质就是 quantity。看看我有没有，我有些钞票啊。这是多少？啊，十块。嗯，我有这样五十块。不会有人送你这样子给我？有人说给你，你说我不要，太吵了。我有一张。全新的优质的这块啊，是吗？我现在有这个优质的这块，你有没有100块这样？我跟你说，你有优质了吗？不，钱跟时间都是 quantity 多的优质啊，对吗？你说对吗？在银行工作对吧？啊，是吗？在银行那里啊，他们每天数钱的人啊，数很多啊，但是都不是他的。请你们注意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今天我们需要注意的，就是你给耶稣多少时间？你说，哎呀，我只有一分钟祷告，那阿们，这是优质的祷告，你在沙发。你那个沙发是腰肌的沙发。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，我最挂心的是这样，一旦离开的时候他这样讲，在这里我也告诉你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在你们中当中听到的。我从九月开始就不再来了，昨天我有机会跟他新同工跟知识里面的交代，那在今天我也跟你们讲，但是离开的时候呢，我也好像彼得一样，我觉得在我心里最想跟你们分享的，就是好像彼得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同追求生命的成就，一同学习到知识，一同拿来回到神的生命当中，这个话，这是最好。我刚刚从我们教会的下面回来，就到你们中间。我星期五晚上很晚很晚才回到家，那么星期六7点钟飞机就到你们这里。我很高兴，虽然疲倦，但是我灵也很精神，因为神在我们教会做了很棒的工作。我看见弟兄姐妹生命。我看见我们的命会是高举基督，我也看见曾经被解释的是很满的状态，我也看见在那里有人见过，甚至不信的朋友他都见过，他们来了觉得神的话也提醒他们啊，他们要重新要用他们的时间啊。刚才我举的例子是我到几个他们有，他们还是没有信耶稣，但是他们又觉得他们的时间好好的生活。当最后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：“牧师师母，请你把明年的时间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来。我们还带我们的亲朋戚友来，还带他们的孩子来，请你为我们，我们一定来。”所有 那几天参加的，我们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参加的，他没有说明，还带人来。那么我们结束的时候，知道明年就有100多人在这个教会。你看，教会是这样，是为主结果子的，不是落在许多虚谈的里面。我们要是在干一些东西出来，主啊，我邻旁的朋友怎么打他是信耶稣？我爱的丈夫他还没有信耶稣，我怎么可以帮他认识你？还有我餐馆的朋友怎么可以让他来到教会？主啊，我的邻居他是瑞士人，我又怎么可以让他明白福音？主啊，要拉一个瑞士人的教会，我可以带让他有信耶稣。你心里放的是什么东西？求主恩待，生命真是很短暂，今天不知明天的事情，今天不知明天的事情。我也要讲最后一件我个人的事跟你结束，这件事其实我不想讲，但是我觉得我既然讲今天不知明天的事情，我告诉你，在我到夏令会之前那个礼拜，就是上个礼拜，在上个礼拜星期三，我因为这个民警是旧的，我那个在香港配的新的花了，我就不带，就带一个旧的。去带的时候看东西，慢慢看得不清楚，我就去验眼睛配一个新的。那么是星期三下午。验眼睛，那么做那个验眼的时候呢，那个 optician 他就看看他，然后他说你的眼睛 very good， 然后他就写一张纸，他说你拿张这个纸到你家庭医生那里，你需要看那个眼科的专家。那么我就带他把信。就 book 了 appointment， 在星期五他们去看我的家庭医生。我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打开了封信，一点都看不到那个医生写的东西。然后他清楚看见的，就是叫那个医生写一封 referral letter into your company。那么，如果叫我们在英国，在国家的保险医疗保险底下了，绝对不能在两个地方。我也告诉他，前面五个礼拜我有很多时间不在英国，时间比较紧。于是他说，他就这样告诉我，他说那个也通常在我们医生来说，要看医生指定在两个地方都是太紧。既然是这样，你立刻，我医生说，我建议你立刻到伦敦那个有名的 Moorfield Eyes Hospital 去看 Patient。 那么我就去了，那么三个小时，两个半小时就要看。他说我的眼睛里面有的 growth 是 benign， 不是 malignant。这是不是恶性的癌症，是有个 abnormal growth 在里面。那这个如果以后再长，我要动手术把它割，还有可能会影响那个脑是怎么样。那我这样告诉给你们听啊，就不要为我担心了，我到现在都很平安，那天都很平安，完全感谢主，没有事情了。我这样子告诉你了，这些人真是很突然啊！星期三好好去配一副眼镜，啊，还觉得要换一副眼镜，但带来的借据就是要看专科，专科就告诉你里面有一个 benign， 有个 growing 啊，幸好不是癌症，如果是癌症， 你怎么样？但是我去看，我应当继续上癌症嘛。啊，那天我很平安，因为我知道要到主那里去，我已经随时都预备好所以那天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很平安。所以当他说是 benign，那是感谢主了，不是高兴了。就是从那里来看呢，我看有些 lines 是不直的，所以他看见这个就是因为可能有那个沟在里面什么的，那个线也不直。不这样讲是什么呢，弟兄姐妹？我们今天以为是好好的，我告诉我那个家庭医生，我什么都好。他说你有没有头疼啊？有没有什么都没有。今天可能什么都没有，明天你就不知道怎么样。所以我盼望我们把握我们现在有的时间，好好爱主。不然，好像我如果有事情，我回去见主的时候，主能否跟我讲好一些有良善、有忠心的仆人，还是你就有恶、有懒的仆人？其实我不想讲啊，不也不想你们担心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担心啊，担心也帮不了我啊，为我祷告吧。但是我提醒就是，我们的生命都在神手中。当主见你的时候，你怎么向主交账？你是否虚度你的光阴，在地上常常的思想，常常坐在电脑就在那里过日子，有没有想到？你所爱的人还没有认识你，还没有想到，你也可以有其他事情可以做，是更有意义。所以在我离开的时候呢，我愿意把彼得的那些经文送给你，而彼得他提醒我们，就是这三件事：生命的追求、爱慕基督。神的话，世上所有的书，只有神的话是最绝对可靠的。他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地上所有的教科书都会改的，有一些每年都改，有一些五年不变，但是10年之后都改。只有这本绝对可靠。所以，我能送给你什么呢？我只能把今天要讲的这三点送给你。我多谢你们送给我的友情、爱心。我谢谢接待我的弟兄姐妹过去给我的宽待，非常好的礼遇。这是从主里我也说感谢的话。你们给我的那一顿饭、那一杯茶或者是咖啡，我都记在心里。我回去我会好好看，跟你们打过的架，我知道那是小花，那是五样，那是新花，那是小花，那是花儿，那是那个什么 Daisy， 什么还有几个，记得我很全记。当然主也把我放在你里面为我祷告。前面我不是因为这样我不做主的工，反而我有很多工作，很多工作。我知道主要继续的使用我，如果你向主也是这样摆上，主也会使用你，可能使用你更大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主啊，到你跟前来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同有一位宝贝的主。每一次谈起主来，我们心里都甘甜。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一同的侍奉，一同的配搭。但愿主在我们的家，在我们的教会里，在我们所到之处，都被高举，都得着荣耀。我把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或全教会交给你，但愿主你看顾他们，继续的带领他们，让他们也是这样注重生命的追求，注重高举基督。注重真实来读你的话语，主啊，让我们 撇除其他旁边的事物，那么专心的跟随你。但愿主，我们对你说，愿你伟大，愿你得着大赞美，我们愿意跟随你，感谢你到底，奉耶稣基督圣名。
谢谢牧师的正法。